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本体。那么我们就是金刚经，这是金刚经波罗波罗蜜，波罗摩波罗蜜的本体是什么？就是刚才说的实相。那么弥陀要解里头，这个藕益大师说是阿弥陀经以什么为本体啊？就是以实相为本体啊。所以那些个水鸟树林那些个事相都是依止这个实相而成相。那么即照这是本体，这是实相般若啊。如果契悟到这个啊，离一切相，片为一切诸法着相，这个实相，那就实相般若。那正了能稍微正一点实相般若，这地上就好了。这个体本来就是极而常照啊，所以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四土啊，最高是常寂光土啊，极而体本体就是自然而然，本来就是极而常照，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观照般若是怎么样？就极理而照，照不异极。所以我们说是众生啊，真正看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还是长初步浅的了，是吧？啊，他那个六部的人呢、啊，真正的观照就是相当很深的境界，极理而照。完全合乎这个本体在那儿产生了啊，这样去照。然后我们说啊，我们这个一切无助啊，这个无助什么心呢？这就是理呀、啊，啊，用这样来照啊。我这个心既然无助又不断灭呀、啊，啊，使得这个心呐、啊，以这个为我们心的境啊，这就极理而照。照不异极，在照的时候跟这个极并没有不同。所以这个也就是符合于无住生心，在照的时候跟那个极跟那个空极没有相异，就好像那个镜子一样，镜子很极它何时能照，镜子并无心而它能照，而且镜子的照不就比我们高，它不留一点痕迹，怕你什么人来它给你反映的真真实实一点不错，毫厘不爽，它只有在空极之中才有这种梦。所以这个镜子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譬喻啊，所以这样叫做观照般若。那文字般若呢，就是如这个实际的离体来表明什么叫做极。我说无应生无所住心，应生清净心啊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，但是修一切善法无住而生心啊，这个来表示这个极。那么在极不离开极而能够做一些表示说明，这个就叫做照，这就叫做文字般若。也就是说是文字般若，也正是咱们说个用我们的会来用这个我自己语言来说的，就粗浅的说，就是也这个文字般若也就是从实相般若所流出来的。实相就是咱们观照般若的本体，是文字般若的本体，这三个是互相联系的。那么观照是观照什么呢？观照你就是照实相照文字嘛，那你观照什么？你就照那个实相般若照文字般若去。那文字是干嘛的？文字就是表达实相，表达如何观照啊。所以这三个般若啊，也就是啊，一也就是三，三也就是一啊。所以因此我们读经啊，我们思维啊，这里都能起很大的所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为什么啊？说你早上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中午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晚上又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这么布施多少千年万年多少年，你还不如对于金刚经的道理你能相信，你不回返啊，没有这个信金刚经的菩提大。就是因为这个文字般若，他也即是表达了观照般若，表达了实相般若。你只要不去啊，这个，就是把这刚我说这就是愿，你就认为这就是愿啊，那你说你这句话就是实相，这么去执着，那你所起的这个福就胜过于多少生命布施，这个道理就在这儿。那么再有，我们再举一个例，所以这个般若的妙用，我们举一个例，举六祖的一个事儿。啊，上次我们说过六祖了，六祖的水平，他得衣钵，他没有 他这是听过人念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，别人念，他那儿给他放电送水，那个客人念经旁边听了，这么半部，这就是他的全部理论基础，他的修行的这个经过就是这。到了黄梅去，他劳动，最后做了偈子，那个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又讲了应无如而生其心，一小段大彻大悟，得了一佛。这是六祖的，然后这个禅宗一花五叶，啊，现在外国人非常重视咱们中国这个禅宗啊，他们把佛学归为是印度的，那这也是应当，这是印度的。对于中国的学问，他最重视的，他世界上最这个推崇的就是禅宗跟老子，老子是中国，禅宗。那么这个禅宗是在中国是大放光。所以他把禅宗其实也是佛法，他没有归到印度，因为印度没有这么放光，是吧？到中国一花五叶流出这么许多公案，那么是大家把这个禅宗列入中国的那么这么一个水平，他得了一博士之后，他多少人在六祖这开悟啊？我们底下这举的一则公案呢，就是一个马达呀。这个人他是从小就出家了，七岁就出家了，他就一辈子念《法华经》，念了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那很厚，7卷，念了3000部。那么六祖就问他：“你念《法华经》，你是以什么为宗啊？”所以我们念讲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这个一部这个净土资粮，就讲了一个《阿弥陀经》的宗啊，《阿弥陀经》的宗就是信愿持名啊。所以这个宗很重要啊，我们要研究什么经，先要知道这个经的宗是什么。那么这个念法华的人来的，六祖就问他：“你念法华以什么为宗啊？”他就回答说：“弟子这个根性很暗很钝啊，从来我就知道按着文念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宗。”所以这有些修行人呢，这样还是很了不起的修行人呢。所以说的我。那么六祖就说：“我是不认识字。”他不认识，他说有个比丘尼是这样，一个比丘尼，他请教六祖《涅槃经》，《涅槃经》说是好，你问吧。可是你念给我听，我不识字。那比丘说：“你不识字怎么讲？”他说：“字我是不识，道理你只管问。”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搞学问的事，你有学问更好，没学问一样。这六祖就是这个例子，是吧？有好像有点学问，就我这个比别人强。其实不见得，你有了学问，你很容易证所知的。你把经念一念，我可以给你讲。那么他就高声念了，念到譬喻品，也是不是很多。好了，不用念了，就是这，他就给他讲说：“这个经啊，以因缘出世为宗。这佛为什么以什么因缘出现一世啊？佛为什么到世间来？这个就是说是佛就当经就是大事因缘吗？”不是一个普通的事，是一个大事，大因缘和释迦牟尼佛到这世界上成佛了，给我们说法49年，是吧？最后给我们说法华，一个大事因缘。什么大事因缘呢？就是佛的知见，把佛的所知、佛的所见，让众生知道。所以这法华经就是开佛之见，示佛之见，然后这个众生就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了。所以他这个你看这个六祖这听他这么一念，这个人念了3000遍，他始终不知道什么叫宗，他还没有念完呢，六祖就给他开示，而且开示非常好。那么世间的人呢，外就迷了着相，就是说这个声色获利啊，这着这个相。内的有人内迷，这个佛教以外，他的迷就迷于这些世间的繁荣啊、名利啊这些个相啊。教内的人呢，就迷于着空，我要空，放下一切，什么啊，就空啊，你不用功啊。见色闻声，你只管见色闻声离相就完了嘛，用不着你弄啊，用不着躲着啊。那么离相就离相，离空叫离空，所以空亦空啊，你要死守着一个空， 这就叫做啊，所以就一转到阴山背后啊，啊，所以就是很可怕的事儿啊，啊，所以沉空赤极啊，沉到空里面去了，于空就离开空，这就叫内外都不明。若悟此法，你对于这个你能够悟，一念心开，一念你的心就是这个大势之菩萨圆通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所以我们这个念佛跟禅宗是一回事啊，这个也是若悟了这六祖，这你从这里头悟了此法心开。咱们净土宗就是如这个母亲想儿子，儿子想母亲像想儿子，想母亲这么想母亲想孩子这么念，念阿弥陀佛，你这个你就是自得心开嘛。那一念心开，这就是开国之见了，就开了国的之见了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就说这个《法华经》也讲了佛的知见，啊，这六祖的话了，就觉得这是佛的事儿，我们没有份儿，这就错了啊。那你这么去理解，你就是谤经毁佛。所以谤法又好像说我哪会谤法，你有的人成天在谤法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么去解释，你就是谤经毁佛，这是佛的知见，我们没份儿。这六祖的话就是这样啊，他都是了佛了，他就已经具佛之见了，他要开佛之见、是佛之见、悟佛之入佛之见干什么呀？就说给我们听的啊，叫咱们自己要信佛之见是什么，就是你自己的心啊，这就是直指啊，这就跟我们这个净土宗啊，观净的话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啊，你这个做佛是谁在这做佛？是心在做佛，这个做佛的心就是佛，这跟这个一模一样，啊，所以一切众生嘛，自己障备了光明，贪爱沉静啊，就是外缘内扰，外头种种的缘，里头自个儿干扰自己。感受驱使，就这么成天跑来跑去啊，所以这样才世尊才从三昧起来，种种苦口劝量大家不要向外求，你自己本来跟佛无二，这个你要真正能够信受了，就是开了佛的之见啊。无一劝，这个无是六祖，我也劝一切世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之见，所以把佛之之见都推到佛那边去，与我无关。这样学佛，那至少得三大阿僧祇。但是刹那即成佛，那这些话都是大圆满的话，就密宗叫大圆满，都是刹那即成佛的话。这个世间人呢、啊，这六祖的话，心邪愚迷呀、啊，造恶呀、啊，啊。口善心恶，嘴里说的都很好，好话说尽，心中很恶，坏事做尽，坏思想想，肚子想的是坏事，贪嗔嫉妒，谄佞我慢，轻人害物，侵害别人，害许多物，这是生物，中毒，干扰其他的这个，一切都不安宁，就是自己开了众生之见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你是众生之见。所以昨天我还跟齐老说，我说我们这个事儿就是把我们的众生之见换成佛的之见，这就是我们的大事业。佛已经把话把经都说了，等道理都说了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怎么放弃你的众生之见变成佛的之见，这就是我们的大事业。这是金刚经啊，这个谈到这个般若，谈到般若这三种般若的关系，谈到这个般若所起的功用，六祖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事例啊。他现在有的人他就不大相信啊，这个六祖是历史，是中国的历史，这不是说咱们随便捏造的，是吧？没有谁捏造出六祖来，唐朝就有多少经典都记载啊，多少这个论著都记载，这是个事实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从这个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，谈到我们净土法门嘛，那么这个般若嘛，就三种般若，我们这个净土法门讲念佛，我们念佛就正好有四种念佛吧，啊， 四种念佛，第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持名念佛，念那摩阿弥陀佛，还有一种叫观相念佛，我供一尊像，我成天看这个像，观这像吧，你心里就想着佛了，这叫做观相。观想念佛嘛，就是观经里面的那个想，所以十六观啊，先观这个太阳，然后观水，观地啊，种种观，一步步观啊。但是这个观经呢，这个观想念佛呢，就是很难的啊，是吧？这真正要干观经的观呢，一朵莲花有84000个花瓣，你想一朵莲花有，我就说干我的这个能力啊，我要观一朵花是100花瓣，今天说是100瓣，我很困难。我这别问你们要比我水平高吧，也许就办得到，是吧？但是我想要观84000瓣，诸位也办不到。一朵莲花84000瓣，这个已经办不到。一瓣莲花有84000个瓣，这莲花不是一条条纹吗？每一个瓣上有84000条脉，每一个脉要放84000种光，超乎咱们众生的这个心量。所以就开了第13关，叫列观，观个丈六或者8尺的像，列像，佛的像多少万万里高。我就说是为什么咱们报身像，咱们凡夫见不着，不然说那微妙你不行，你根本一根汗毛你也看不清。你上了白塔，你就看一个圆圈，30里地半径这么一个圆圈，再圆就瞧不见了。你这眼力，你看看佛的像，怎么一根汗毛那么长，你也看不完呢？你怎么能看见佛是多大？是不是？所以那个都是给佛的报身，凡夫无份，阿罗汉也无份，地藏菩萨才能见。那么所以这个列观嘛，就丈6-8尺，但是丈6-8尺也有很难的地方。你要观这个白毫光相，白毫光相是8棱中空，又绕几匝，然后下垂于地，这个也都是很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个观经很妙啊，但是说这个也是不很容易。那第四种念佛呢，就是实相念佛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咱们这个是啊。说到究竟是一样，谈到般若三种般若，最后的般若是实相般若，谈到咱们念佛四种念佛，第四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。实相念佛也就是念实相，念念住于实相，那凡夫更无分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呢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是说明两者到了最高最究竟的就是一回事。那么我们还不仅仅是就是一回事，而净土法门之方便中最方便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使咱们这个凡夫，甚至于下愚的凡夫，你可以通过念佛而不知不觉的符合了《金刚经》的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不知不觉的进入了实相般若，你不知不觉的在念佛持名念佛之中相契了实相念佛啊，这就是净咱们这个念佛啊，这个法门呢，它最微妙的就在这儿，最方便的在这儿啊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，这样的一个那个阿弥陀是大愿之王啊，也就在这儿。许多经典许多法门没有一个是不是好的，但是尤其到了末法的让众生要依照那些办法去解决问题就困难了。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到了末法10000人修行砍一得到，成亿成万的人去修行很少有一个人能得到。那释迦牟尼佛早说过了，那些法不是不行啊，那在佛世界，这药师佛世界，种种佛世界，那些大菩萨修行，那人都行，人但是那比我们的水平高太多了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末法的众生，要用那些法子，那是10000人去修，很少有一个人能成功，只有念佛人。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一切人，我们有时懂得这个般若的道理，我们用这个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为归宿，那我们就必定可以往生了。